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在美国东岸时间是2020年2月2号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也许您听到2020年2月2号，那么这个成双的二字呢，确实呢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喜气的象征，所以呢我们也愿意在今天借这个数字的意义呢，预祝大家健康常在，大家一起保重。好，我们这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美国之音驻伦敦还有驻莫斯科的记者连线，来请他们介绍一下有关于世界各地，尤其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应对这个最新型的病毒疫情所做的一些举措。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报道，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先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新闻。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有关于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一些国际反应。首先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六，也就是2月1号这一天呢，宣布菲律宾出现首起中国境外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那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因此就宣布禁止菲律宾国民前往中国。世界卫生组织驻菲律宾的官员在记者会上说，在菲律宾的死者是一位44岁的中国公民。官员们说，菲律宾的第二例确诊感染武汉病毒的人目前还活着。世卫组织说，那位44岁的死者去世前发烧、咳嗽、喉咙痛，然后去了医院。到星期六，美国已经有8个武汉病毒感染者，中国的确诊病例则上升到14380人，死亡人数达到了304人。那么在另外方面呢，因为这个对疫情的举措做出的各国他们的旅行限制还有商家关闭等等呢，专家们就认为这些举措可能会用来制止新病毒传播的做法能够造成扩散效应，会伤害到全球的经济。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造成大约300人死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健康安全中心学者透纳，他就说，让飞机停飞、船只停驶、火车、汽车停航，使得经济开始可以说走下坡，那么这会导致连锁的社会反应。透纳做出上述表示的时候呢，很多航空公司宣布暂停或者是削减或者是完全停飞全往中国的班机，有好几个国家包括美国还实行了旅行的限制。眼下不仅是航空公司削减了在中国的所有商业活动，苹果公司在星期六他们也宣布暂时关闭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店面。那么42个商店，谷歌还有亚马逊以及微软公司先前呢也宣布计划暂时关闭在中国的办公室，星巴克和麦当劳都已经关闭了一些商店。苹果公司表示，他们是鉴于卫生业界著名的专家的最新建议，谨慎地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么苹果呢，他们将在2月9号以后呢继续开始营业。在另外一方面，从中国去年12月向世卫组织通报新病毒之后呢，现在至少有24个国家出现了通报的病例。那么这位专家透纳他说，很多国家的政府呢试图做的事情也没有多少好处，但是呢有非常实在的害处。他说，历史记录一次又一次的显示，阻挡旅行并不会阻挡传播传染病。他说，过去像埃博拉、塞卡还有流感的例子，因此呢他认为政府应该教育人民有关于病毒的知识，敦促可能接触病毒的人自己要做好自我隔离。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造成上万人感染、300多人死亡之际，中国的民政部门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民政部门取消2月2号的结婚登记，敦促人们用简单的办法来办理红白丧事、红白之事。那么因为2月2号就是数字成双，这天呢是一个结婚登记特别好像吉利的日子，今年又刚好是2020年，所以呢抢在这天登记结婚的家偶特别的多，因此中国的民政部门网站呢就在1月31号发布了一则消息，这个紧急通知就说，已经宣布或者承诺今年2月2号开放结婚登记的地方，建议取消登记，并且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方式向社会公告，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方式向登记申请人做好解释说明，希望呢把这个红白喜事尽量的简化。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纷纷发现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并且从中国撤侨撤民，而且呢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这个时候呢，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展开大规模宣传运动，宣传习近平的所谓重要指示，宣扬中国为应对武汉肺炎疫情采取的封城，还有新建医院等等之类的举措。这些举措呢，也让世界很多国家感到非常的意外。在另外方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们，他们星期六是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和平计划，但是呢，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予以反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强烈谴责这个计划，并声言要切断跟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协作关系。阿巴斯以激烈的措辞谴责特朗普政府所称的本世纪最重要的交易的和平计划。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们对他的发言报以掌声。阿巴斯说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说他也不会接受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他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首都。阿巴斯列出了对该和平计划的一系列不满，这个计划给予了巴勒斯坦人的是支持破碎的领土，对海陆空没有主权，并且土地面积只是占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 22%， 当中包括好几个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城镇。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一则消息，那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慈善组织的船只带了363名的移民，呼吁获准停靠港口码头，以便让船上的人下船。这艘船只已经在地中海漂泊了好几天。慈善组织敞开胸怀的领袖卡纳尔斯星期六表示，他担心船上的食品即将用完。他说船上还有大约30公斤大米，只够大约两天的需要。敞开胸怀组织发出的另外一条推特帖说，一些移民拥挤在救援船的船桥处，这些移民是从敞开胸怀的船只分别从五条小船上救起来的。那些小船是以利比亚为基地的人口走私者在过去的几天里送到海上的。卡纳尔斯说，马耳他没有准许开放胸怀的船只入港，开放胸怀希望意大利能够让船靠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允许这样的载有移民的慈善组织救援船停靠，可是条件呢，就是其他的欧洲联盟国家同意接纳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好几个欧盟国家同意接纳。几个月前，欧盟在马耳他开会表示要分担移民的负担。包括反移民的联盟在内的意大利前几届政府任期内呢，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多次拒绝接受飘来的船只救援船在意大利港口停靠，一些救援船因此在海上漂流多天，或者是不得不航到了西班牙来停卸移民。好，以上为您播报的是这小时的最新的国际消息，以及有关于疫情方面的最新进展。另外呢，我们要特别在这里也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您对于身在武汉，或是您看到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一些消息，您希望能够发表一些看法或意见的话，我们欢迎您打我们的电话进来表达您的看法。我们的号码是12026193483，这个号码是12026193483，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打电话进来，来发表您的看法。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连线美国之音驻海外的记者，来谈一谈有关于他们所在驻地的国家对于中国武汉肺炎所做的最新的反应。现在呢，我们首先把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婉成你好。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呢，扩展到了全世界，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是一个紧急的全球危机啊。那么在英国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昨天英国也做出了一些举措哈，把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外交人员哈撤离回到英国。有关情况呢，邀请你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首先你谈谈看哈，现在英国跟这个欧洲国家的疫情状况如何呢？
好的，婉成，我们先来看英国这个地方啊、哦。英国目前有120,000的中国学生，所以每5名的这个国际学生里面就1名是中国学生。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英国的2个确诊病例啊，目前已经确定了，其中1名是约克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生。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确诊病例状况，而出来了以后，我们看到其实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先前我们德国有7个例子，而且德国是首先出现在欧洲境内传染人传人传染的病例。那么法国6例，而意大利也有2例，芬兰连北欧的芬兰都有1例，那么西班牙只有1个案例。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婉成你刚刚提到，除了在这个最新的发展，就是英国已经撤出，就是派驻中国的非必要的使领馆馆员之外，在这之前呢，英国在本周已经召开了一个跨部会的紧急安全会议，而这个会议只有在全国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才会召开的。当然英国的第一个撤侨的行动也已经在本周五完成了，目前是正在接受这个观测跟这个隔离观测当中。那么在过去的速速短短之间几天之内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对这个武汉肺炎这一波的这个病毒的疫情已经从这个警戒性的极低连升2级到极可能。而今天早上我们则听到了英国的这边呼吁呢，这个如果说疑似或者是你刚从中国回来，你有发烧或咳嗽的现象呢，今天是呼吁大家不要直接前往的医院或者诊所，应该是先行通报进行观察。那么主要的目的是防止这个扩大感染。但是另一方面呢，英国也强调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就是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呢，将要这个严管控管这个进一步的病情发展。不过我们知道宛城现在是冬季，所以呢，在英国通常冬季会有冬季的流感而通常冬季的流感在英国这边是已经是一个大家必须防备的事情所以目前这个武汉这一波的新冠病毒只有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更紧张。
是，的确呢，要是跟这个流感的病情混在一起的话，医生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哈，来侦查到底是哪样的这个病毒。是，那么一般来讲哈，在中国大陆、台湾啦，或是亚洲地区，人们戴口罩哈，来防止这个传染的这个习惯是相当普遍的。但在英国有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在美国，我看到好像很少人戴口罩上街啊。你看到英国的民众对于反应这样的新冠病毒哈，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格外警惕？
一点都不错，宛城我想欧洲国家根本就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更不要说是在英国这个地方地铁每天有300,000的这个人要这个来往上下班都搭地铁但是最近的一个状况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亚洲的面孔是戴起了口罩。那么在这个地方当然因为是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所以呢出现戴口罩，而且实际上现在我个人的经验是在过去这一周那么试着去买一些口罩，因为旅行要用但实际上口罩已经严重的缺货而店家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要回中国吗？因为他们说几乎去买口罩的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旅客，而把所有目前大街小巷里面的口罩几乎都收购一空了所以这个状况是一个新的状况。那么上网路呢，现在目前在这里也没有办法，最快在3月底以前大概都已经买不到口罩了所以宛城戴口罩的现象逐渐的在这边出现，但是以亚洲面孔为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那种充满了这个不欢迎或者不善意，就是不是很善意的一个眼光所以这个状况大概逐渐那个氛围已经逐渐出来了。
是，对，刚刚你谈到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武汉肺炎从中国从这个武汉地方作为爆发地扩散到全世界。那现在呢世界各国做出的反应来看呢，而且从报道里面看到有很多的国家或一些一些国外的民众对于来自中国的这个不管是旅客啦或中国人，好像都特别的就像你刚刚讲不 太友善哈，觉得你们怎么会爆发这样的疫情呢？是不是吃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哈？尤其是网上传出来的一些画面啊，看起来一些市场上武汉的市场出现那么奇怪的动物啊什么的，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吓人哈。所以在英国里面，你有看到一些对，比方说歧视的这种现象吗？歧视中国人的现象，或者对中国人保持距离的现象？
有的，晚成，我觉得现在至少在伦敦这边哈，我这个人的经验，我觉得都已经出现了一种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或者不管你从哪里来，只要你是亚洲面孔啊，就会有这样子，几乎是一种这个偏执的狂想症啊，觉得说你只要如果你再咳嗽两声的话，那更是你会看到旁边的人，我个人的经验是就会看到有人拿着围巾啊，那么立刻捂住他们的这个嘴跟鼻啊，那么就尽量可能就离开那一节车厢了。而我也听到了有越南的人问说你有没有被人这样子看了一眼啊，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这些情形呢，我想都是一个就是说对于亚洲面孔的一个歧视啊，因为这一波的这个病毒带来的一些紧张的，甚至于是其实在这边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可见病毒真的是无国界啊。当然不能怀疑所有的人，但是只要是亚洲面孔现在其实在公共的这个大众运输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抱以着比较这个害怕的一个希望能够保持距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江静玲给我们介绍了英国还有欧洲国家来应对这个疫情还有这边的现象。好，谢谢静玲。
不客气。
好，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跟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江静玲进行了电话连线，谈到了在英国还有欧洲的情况。那么在中国邻国的俄罗斯呢，现在也对于中国的疫情做出了相当的回应。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跟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进行连线，请他介绍进一步的有关消息。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
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在报道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开始从中国撤侨了，这个撤侨的规模有多大？你先谈谈看。
对，撤侨的规模很大的，他那个我想撤侨是一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现在就是昨天已经开始从这个陆路开始撤侨，就是俄罗斯他们那个组织就是免费的这个 bus， 然后呢接载这个俄罗斯人从这个一些这个几个通关口岸的这个进入俄罗斯境内。昨天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大约有200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回到俄罗斯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还是继续进行当中，这是陆路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就是直接这个从这个武汉撤侨。那么昨天俄罗斯总统的这个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说，这个普京亲自这个下令动用这个空军飞机然后撤侨。那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呢，已经这个准备了这个5架的这个空军飞机，从这个武汉撤侨。那么这个每架的这飞机上呢，有一个这个医疗小组，那么成员这个包括军医，还有这个细菌战的这个专家，还有携带着这个防护器材，还有这个防护衣，还有这个药物。那么然后呢，今天这个俄罗斯大使馆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他说的，武汉现在大约可能有300多这个俄罗斯人，大部分都是这个学生，那么他们说已经同这个200多人呢建立了联系，现在正在确定这个撤退的这个人的这个名单，那么已经有这个130多人呢表示这个想这个回俄罗斯，而且这些人呢俄罗斯已经表示就是说回来之后呢有这个还是有这个2个星期的这个隔离期。
对，可见就是说这个撤离俄罗斯的公民哈，从中国撤出这个行动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接壤，还有很多的陆地的这个通关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防备的措施呢？
对，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俄罗斯几天前就已经关闭了这个所有的这个16个这个通关口岸，因为俄罗斯同中国有这个4000多里长的这个边界线，现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这个陆路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那么俄罗斯同中国这个陆路边界线是这个世界上第二长的，所以说他把这个通关口岸呢全部关闭了，但是呢他也开了一些这个例外，比方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陆路撤侨， 一些俄罗斯人，一些俄罗斯人可以通过这个指定这个通关口岸可以回来。另外呢，现在也开始就是也有一些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他们想回家，想回这个中国去，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这个签证到期啊，或者是各种原因，从这个今天开始呢，也开始组织这个中国人呢，组织就也是这个专门这种巴士，然后通过指定这个通关口岸，指定这个通道，有一部分中国人现在已经这个回去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这个关闭了这个航空这个运输，航空运输并没有全部关闭，就是俄罗斯民航呢，它这个还是留下来，俄罗斯民航可以飞中国这个四个城市，北京、上海，还有这个广州和这个香港。那么呢，还有这个四家中国这个航空公司呢，也可以飞这个俄罗斯，但是这些航空公司呢，都被指定到一个特别的这个航站楼，就是莫斯科舍列梅捷耶沃机场的 F 航站楼，只能从这个航站楼呢这个起降。那么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这个这个从昨天开始呢，还这个暂停了针对中国人的这个免签证的这个免这个旅游，针对中国人旅游这个免签证这个措施。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现在我忘了，可能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的这个组团来俄罗斯旅游的话呢，可以就是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办理签证。那么现在他这个措施呢已经暂停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这个停止发放这个工作签证，另外还有这个前几天已经停止发放这个电子签证。所以说等于他这个措施跟这个有些国家措施基本非常相似，基本禁止这个中国人这个入境了。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对这个中国的进行了一些中国人啊入境啊旅行等等做出的限制哈。那么除了俄罗斯之外，是不是其他国家的中亚这些国家也跟进做一些措施来禁止来抵御这个疫情的扩散呢？
对，像这个我最新消息，像这个哈萨克斯坦呢，他也是决定撤走这个大约80名的这个学生，从这个武汉。另外，哈萨克斯坦它主要从新疆这个陆路边界，这个火车的这个交通联系已经这个停止了。另外还有这个巴士这个交通联系也停止了。那么很快呢，这个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的这个空中联系呢也会停止。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尔吉斯也同这个中国有这个陆路边界。那么吉尔吉斯呢也是这个基本这个封闭这个边界。另外吉尔吉斯呢也想这个从这个中国撤出这个撤出这个侨民。
嗯，还有啊，就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俄罗斯已经确认2例武汉肺炎的感染病例。那从中国来的这个病例让可以说世界各国都是风声鹤唳哈，非常的严阵以待。同时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刚刚像美国经济记者江静玲驻伦敦，他也谈到了，就是说一般的这个英国的社会呢，好像有对这个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哈，有些歧视，因为这疫情所引起的这个现象，有没有在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这个疫情来的哈，也产生一下这个，也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歧视或者是不友善的状态？
歧视和不友善还没有感觉到，但是我想接着说的就是，在莫斯科一些地方也是买不到口罩。比方说我去几家这个莫斯科这个药店，问一下这口罩，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但是他们说不是完全缺货，他们让这个下个礼拜这个一二可以去继续买。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药店要是离这个地铁站近，或者是在地铁站旁边，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闹市区中心的话呢，那么它就紧缺。你要是去这个巷子里的比较深的地方，这个口罩可以还是继续买到。歧视的话呢，俄罗斯这个像中部这个乌拉尔地区伊卡捷琳堡，他们那个官方这个卫生防疫部门，他发布了一个消息，说的就是，许多当地的这个餐馆，还有这个酒店什么的，甚至这个学校啊，机关单位什么的，不愿意让中国人进去。不光是中国人，就是到过这个中国的这个从中国返回来这个俄罗斯人，他们也不欢迎。就是说有个这么这个心理状态。另外还特别想说的就是最新的消息呢，俄罗斯现在就是确认了两个这个病例，一个病例呢就是在这个秋明州是一个女学生，中国人；另外一个病例是在这个 后贝吉尔斯克也是中国人。这关于这个后贝吉尔斯克最新消息，他们是这个一家三口人，那么夫妇呢携带这个小孩1月28日的这个入境之后呢，马上就是确定他是这个有这个感染。那么这个男的呢，今天这个通过这个微信呢，向外部发布消息，这个求救。他说的这个这个给他隔离之后呢，这个当地这个医疗条件也不好。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医生也不管他。他是从这个电视上呢知道这个他这个被确认这个被感染，另外一个还特别抱怨，他说这个小孩呢也不管这个小孩，那么小孩好几次这个被抽血，另外现在还拉肚子，等于就他们几个人被这个放在那块，等于也不管，所以说就是俄罗斯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
哎，好的，白话，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啊，就是中国一向呢在这几年来一直在打造这个强国盛世的形象啊，是世界的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啊，而且呢一直在推动一带一路这样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是现在呢出现了这个武汉肺炎啊，在全世界引起的恐慌，俄罗斯怎么样来看中国现在的这样的形象或者是地位跟影响力呢？
对俄罗斯这方面讨论也是很多，那么就是关于撤侨的问题，就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不太愿意就是外国撤侨，因为中国觉得他现在强国盛世，这个外国现在纷纷都撤侨，他觉得这个脸上无光，这是俄罗斯他们这么认为。另外还有一个有些这个观点认为，就是中国这个现在很多这个经费和力量呢都投入到这个军事上，那么打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先进武器，但是其实呢中国应该更多的这个把这个经费呢投入到这个公共卫生健康防疫，这个更多的考虑这个民众的健康。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那么这是欧洲已经走过的道路，就是中世纪那么欧洲有这个黑死病，就是鼠疫，然后这个一战之后呢，这个有这个西班牙流感，那么都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那么这两次这个瘟疫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卫生健康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所以说很多人也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应该更多的精力的花费在这个公共健康上，培养这个人们的这个卫生健康的这种习惯。另外呢，还有这个也有观点讨论，就是说，因为像我刚才说，就是现在中国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这个陆路边界，所以说呢，这次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呢，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中国的威胁可能会认识到一个新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武汉这个肺炎过后呢，可能就是进入了一个这个新的时代。很多人认为就是中国这个威胁呢可能确实是这个的确这个存在着，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就是说中国通过推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项目，甚至把这个病毒也扩散到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去。
好，最后请你谈一下这个疫情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中俄两国的官员或者首脑之间的这个互动呢？
对，现在像这个同中国相接壤这个远东地区，他们这个同中国的这一些正式的官方接触已经这个都停下来了。那么现在因为两国关系这个很好呢，现在当然就是这个两国官员这个互动也特别特别多，各种级别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那么远东这块基本就停下来了，而且呢现在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这个议员呢，昨天的消息就是很多议员他原来打算这个下个月去中国访问，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这些计划呢可能也都得这个重新的改或者是这个取消。另外呢，俄罗斯也他们也想举办的一些这个像经济论坛什么活动，这些活动呢可能也得这个重新排。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国这个高层的领导人这些互访这个计划是不是变？那么俄罗斯现在正在准备这个今年这5月9日这个它这个也是二战结束这个纪念活动，规模很大，是75周年。那么这个活动是不是受到影响？现在这也是俄罗斯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另外一个，我顺便还想说一下，就是说对这个经济影响，因为现在就是很多这个中国游客不来了，所以说俄罗斯感觉这个他们这个旅游方面损失比较大。但是另外一个最大的影响呢，现在非常 官方特别紧张的观察，就是因为这个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呢，俄罗斯这股市呢都跌得比较厉害，而且最俄罗斯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油价下跌，因为怕中国经济这个增长进一步放缓之后呢，对一个石油的需求量减少，石油需求量减少的话，油价会进一步下跌，这样如果进一步下跌的话呢，会这个特别特别影响这个俄罗斯经济。所以说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部长还有几家这个能源巨头呢，他们都表示这个密切关注这个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所以说不排除原油价格进一步下跌的话呢，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这个把这价格这个稳定下来。
嗯，好的，有关于俄罗斯对于新冠病毒的反应跟影响等等，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现场直播的这次维持两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为您介绍有关于美国的消息，还有有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影响以及一些反应。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接下来看看美国这方面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已经宣布武汉肺炎是美国的卫生危机，所以呢限制中国的旅客入境，国务院呢也做出了详细的警告。下面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几分钟之前呢，白宫才刚刚举办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简报会。那么简报会呢，是由这个昨天我们知道才刚刚成立的白宫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来做简报的。那么这个小组的当中的成员呢，包括了这个美国的 CDC 的这个专家，还有美国交通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当然还有就是这个HHS 的这个部长这个阿扎尔一起来做简报。那么这个阿扎尔部长呢，他是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那么呢，就在这次的简报当中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他说呢，虽然武汉肺炎在美国目前散播以及感染的这个风险还是很低，但是呢，一来是说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并不像一般的流感那样子很容易，或者是有正确的一个检测的方式，甚至呢，现在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人传染给人。那么因此呢，美国也配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宣布，正式宣布这个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肺炎呢，在美国是公共卫生危机，并且呢，同时也说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也就是在这个移民与公民法里面的第212章节里面的一个规定，暂时的停止了让这个外国的人，如果说你本身有传染武汉病毒、武汉肺炎病毒的危险的话呢，暂时能够不让他们入境美国。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那么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呢，你来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如果你是上述所说的人，就是你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入境美国之后必须要自主隔离14天。那么这14天当中呢，将会有这个你会先在机场先接受检验，确定没有症状的话呢，就让你回家自行隔离。在隔离的情况之下呢，会有地方的健康部门定时的会到你们家去这个给你继续做检测，确定没有患上这个武汉肺炎。那么这个新的规定呢，将会从2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美东时间2月2号星期天下午5点正式开始。到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直系亲属，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其实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一个大的措施呢？它并不会要实施所谓的之前媒体所揣测的旅行禁令，也就是呢完全断绝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隔离或者是旅行或者是航班。但是呢必须要这样做出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即使有很多人患了病，他并不是 湖北人，但是他大概有80%到85%的人是曾经去过湖北的。那么他曾经说过呢，有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女性，她是中国人，那么她到德国去的时候呢，本身并没有症状，那么之后呢，回到中国之后，却发现她这个病已经传给了她的同事，那她同事又再度传给了其他的人，因此美国官员认为说这是一个有所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采取如此一个强烈的措施。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运输在这交通部的这个的官员呢，杰龙他也特别的表示，他说再度我澄清，绝对没有实施 travel ban， 没有旅行禁令。他只是说呢，尤其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中之间航班的这个旅客呢，其实自主性的已经减少了，所以他认为说这并不会造成一个多大的一个的阻碍。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其他的资深官员呢，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的官员表示说，美国在国内现在呢已经与各个健保公司还有医院还有这个国家卫生署 NIH 一起来合作，希望能够遏制武汉病毒的病情。那么呢对于被问到说与对中国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否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么对此呢，这个 HHS 的部长这个阿扎尔则是表示说呢，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所以呢应该不会是一个永久的做法。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在1月30号已经把对中国的旅游警告升到了第4级红色，也就是不要前往。那么这个等级是跟阿富汗、伊拉克同等级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他说民航业者现在已经考虑减少或暂停来往的中国航班了，所以要求说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利用民间航空公司赶快离开中国。那么国务院呢也已经要求所有非紧急的美国政府人员推迟前往中国。那么同时也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联合航空已经减少了前往中国的航班，那么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利坚航空公司都已经宣布了将会取消美中之间的航班。
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航班的取消，另外呢这个很多航空公司现在也暂停飞往中国的航班，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所做的详细报道。
大约210名从武汉撤离的美国人星期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着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克里斯·布雷登说，大概要花3天的时间来确定他们是否生病。
一些评估实际上是做一些测试，然后把样本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之后传回结果。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健康监测，每天测量2次体温，查看是否出现任何症状。3天以后，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风险。
许多美国人还留在武汉。来自纽约的一名机器学习工程师徐宁熙回武汉和家人一起过春节。他原定于1月28号回纽约，但是没能离开中国。
我觉得人们都很恐慌。城里几乎没有动静，没有公交车，没有地铁，没有火车、轮渡，甚至没有出租车，私家车也被限制出行了，街上几乎都空了。我们出去了几次，就看见10来个人，当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里感觉就像个鬼城。
他目前正在等待政府部门关于包机撤侨的最新消息。
最初的邮件说，这次飞机的容纳能力非常有限，因为这里有上千个像我一样的人，但可能只有几百人可以搭乘这架飞机。邮件里还说，如果有更多的人感兴趣，他们能够满足这些需求。那些感染病毒风险较高的人享有优先权，这大概就是他们提到的唯一条件。但我不清楚他们如何判断谁感染的风险更高。
由于疫情爆发后，来往中国的旅行者显著下降，两家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宣布从下周起取消航班。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如果您在武汉，或是您在一些被封锁的交通封锁或是城市封锁的地方，您所看到有关于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一些情况，愿意跟我们来分享的话，愿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一起参与。我们的号码是12026193483。我再说一遍，这个号码是12026193483。好，我们下面来看看呢，有关于这个新型的这个冠状病毒到底能不能够治好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呢？美国之音也采访了一位专家医生，这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急诊医生金冲飞，他说现在这个死亡率还不能确定，因为还有很多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详细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听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金医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新型的肺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冠状病毒又是什么？
说到肺炎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哈。那感染性的肺炎呢，主要有三种啊，一个呢是细菌的感染，还有是真菌的感染，然后呢就是这种病毒的感染。那对于细菌的感染，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有抗生素，对吧？那对于真菌的感染，我们也有抗真菌的药物。但是对于病毒的感染呢，我们有什么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强大的抵抗力。那它的大家呢也不用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病毒性的肺炎呢，在一定的合理的支持治疗的情况下呢，它都是可以治愈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冠状病毒。对于冠状病毒呢，我想说两句，就是冠状病毒呢，大家知道它的形式王冠，所以呢，成为冠状病毒。那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病毒，在此之前呢已经有六种了。那加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之后呢，我们就像葫芦娃七兄弟一样就凑齐了。那之前呢还有两位兄弟呢，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是在中国爆发的 SARS， 还有一个是在中东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因为冠状病毒也会引起普通的流感，那么这次的这个病毒性的肺炎，或者说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有什么区别？然后和您刚才提到的 SARS 还有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和流感呢其实是还是蛮接近的，因为它们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发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咳嗽。那它们的区别在于呢，流感啊它主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比如说全身的疲劳，还有呢它可以全身的肌肉痛，还有头痛。那对于小孩子呢，它还会有腹痛腹泻这些情况。那对于这个新型的肺炎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就是胸闷啊、气短啊、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里就有大家常常听到的哎呀血氧饱和度降低了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次新的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啊，目前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高。那么 SARS 之前的致死率达到10%，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病其实没有非常的危险，而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网上还有很多人在传说啊，因为官方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病毒有可能变异，那么很多人揣测说那是不是说其实病毒已经变异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病毒它在不停的复制当中，它一定是在变异的。这个就像人一样，它就是存在一定的变异率，那它复制的次数越多的话，它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个变异其实也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它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小，对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密切的观察，就是最终它的比如说传播方式到底能够人对人的这种传播的概率有多少高，这个我们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学校本来是要接待来自湖北宜昌的一个初中生的参访团，那么最后这个计划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就是美国人还有或者说这边的华裔都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么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在美国也会有这种大面积爆发这个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这个在美国的首例呢是在1月21号，大家都知道，爆发的首例是在西雅图。那随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很多也有些从武汉过来的人到美国来，那大家都有一些恐慌。但是呢，这里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的做的是减少恐慌，增加重视。就像这次事件，比如说武汉的很多人过来交流学习，那我们能够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进行对叫做切断传播途径进行干预，是会提高控制的效率的。那美国会不会大面积流行呢？我目前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在 CDC 他们很早之前，也就是说在首例报道之前的2周，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事件委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跟踪，进行处理。然后呢，他在机场方面的话，他也从3个目前扩大到了5个，对所有从武汉过来的人群呢都进行一些筛查。这种早期的干预呢，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爆发的可能性还是蛮低的。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这一次美国的居民在中国，他们呢也参加了，也可以说是紧急的撤出。可是呢，有一对美国夫妇。丈夫是美国人，太太是中国人，而且呢有3个孩子。他们回到了中国去拜访岳父母，一起来过春节，可是呢却没有随着第一架的撤侨专机离开。这位人士他通过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告诉我们他身在这个震中疫情地带他的感受，请看报道。
这个是我目前最担心的，关于这个病毒是我最担心的一方面。疫情啊，病毒的这传染，我并不太担心，但是这个对湖北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歧视，我很担心，看到了已经好多故事啊，什么这个飞机呀、没有，他们不让湖北人上，或者一直到有武汉人在这次航班上，其他的。乘客拒绝坐这个飞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感觉你说湖北这2个字，人们会离你100米啊，就是不想碰你啊，就这种歧视非常的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我们老家，在美国，她在一个。这个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就是都是妈妈们，然后都是来自中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骂武汉人，他们听到是在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在亚利桑那。然后他们听到哦，有亚利桑那有一个病例，就一个，在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附近，然后他们说啊、哦，这个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为什么没有留在中国？这个不负责任，就开始各种各样的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群里出现说，哎，你好，大家，我是武汉人啊。就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哎，其实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什么那个有病的什么怪物啊，我们是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我们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所以之后他们就有一批人就说呀，对，我们不能就是。不能那么激动，不能这样骂人。所以呢，但是呢，我还是这个只是一小部分人，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正在受到这种歧视啊。可能在美国哦，有这种活动啊，又是一个中国的活动啊，或者中国人，我很担心他们会有这种歧视，这个会继续， 恶化。本来这个疫情发生之前，这个反中国或者反亚洲这种情绪已经在慢慢的增加，所以就这个疫情让它让它更一步进一步的恶化。反正我在跟所有的朋友，我知道我的这个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我在 Facebook 上，在一些社会媒体上，在呼吁我的朋友们说，如果你听到或者看到这种歧视，希望你可以说一声，可以反对这个，可以做一个就是好的影响，或者分享一些就是提醒大家我们不要那么的冲动。
那你觉得说中国政府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去给就是湖北人提供更好的一些帮助，包括这些就是舆论上面的帮助？
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很透明的信息，就是透明的渠道来分享信息。最近政府至少从上个星期六到现在，信息的传播我觉得是比较透明的。那我们还是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还有没有更多在就是瞒报的这种情况，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信息的传播比较好，不像那个一开始的就是他们真的感觉就是瞒报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呢，需要这种透明的那个沟通渠道来让大家知道OK 有什么新需要知道的信息。而且呢也是要也有当然有很多人在传谣言，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对抗这些谣言。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些舆论的自由，就可以有我觉得大家都在一起一起参加这个战争，有可以反抗或者反对这些谣言。我有点担心，就是这个事情过后，中国政府会决定，这次疫情发生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控制，没有足够的这些监控啊，我不知道。但是呢，现在我就是非常的感激现在政府。感觉他们比较开放，比较通。
那我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来说，你觉得说美国政府在中国这边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会让你们过得更好一点？就这次的疫情当中，特别是就像你刚刚跟我说的，你没有搭上那趟飞机。
美国政府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大使馆可以继续跟中国的政府沟通和协议，能够最早解开这些城市，这个封城不能持续太久。所以我觉得我也听说美国政府在可能会想再安排可能其他的一些能够撤侨的这些包机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继续跟中国政府沟通，协议能够赶快让想要离开或者想要离开城市的人可以离开，或者这是恢复这个交通的自由。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您介绍，就是美国一位前农业首席谈判代表谈他自己对于美中贸易协议的进展还有他的忧虑。
我们先来说一说你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看法吧，有什么你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内容？在农业的技术性问题方面，看这些具体条款是在一些长期阻碍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的。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允许美国牛肉销售到中国，比如针对对美国乳制品的繁荣的检验要求，这些会减轻美中贸易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好的进展。我想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并没有解除，中国做出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数量甚至比贸易争端开始前还要多很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降低所加征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力。所以这些采购将会如何实现，这些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能不能有竞争力，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中国能否真正实施这些承诺，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限制，也还不得而知。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根据你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根据你在农业方面的经验，你认为这个承诺能实现吗？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a matter of being able. China certainly could mobilize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我认为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中国肯定能够调动国有企业，让他们进行大量采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你去听协议中使用的语言，中国的表述是根据国内需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自美农产品订购。美国对于协议内容的说法是，中国承诺在这段时间购买这么多农产品，所以我认为问题是，最终是什么拉动中国采购？我在美国农业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民牧民一起交流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最想要的是和中国农民、中国食品加工业者、他们真正的客户建立联系的机会。如果我们最终是通过中国国企来进行大笔采购，可能数额会非常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新的联系。我认为那才是美中建立一个长期的互惠的农业关系所必须的。
你做过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代表，当你看到这一次这么多轮的贸易谈判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熟悉。我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那些年，进展经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你以为你取得了进展，或者以为你已经有了达成协议的基础，但当从中国或者美国的上一级政府得到更多反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谈判一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农业方面的问题通常是非常技术性的，你行动要谨慎而缓慢，确保措辞的准确。所以对于谈判这么久，我并不惊讶。但我认为这次谈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两国在就棘手的问题进行长期谈判的同时，还在给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贸易谈判进行的方式让两国的消费者都感到了影响，两国的经济也都为此承担了后果。
Trade discussion is being conducted, and that, you know, has consequences that we've seen in both economies.
There's supposed to be a phase two deal.
在第二阶段协议里，你认为有什么是中国应该做，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做的
？Doing yet?
Well, I think for phase two, really the issue.
对于第二阶段协议，那些引发贸易战的问题还在台面上，还没有被处理。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对关键产业的大幅补贴，如何去制定规范？我们面对着中国补贴产能过剩的行业，影响全球市场价格，还有对知识产权的继续保护。第一阶段协议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需要在第二阶段中持续下去。我认为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将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也并不少见。第二阶段协议是什么样，我也不确定。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 我认为现在两国能够暂停贸易争端和关税的升级，都松了一口气，双方都退了一步，就像为以后的改革付了一笔定金。但双方何时甚至会不会再有动力来恢复贸易谈判，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When and whether there is momentum to really regain those talks, I think is something everyone is waiting to see.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要连续播出第二小时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